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4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蔡奇添新职，舆论关注，谁是当今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话题二是泽连斯基发出战败的警告，美国是否画出了北京援俄的新红线？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蔡奇以组长的身份主持了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此前，南华早报报道说，蔡奇从习近平手里接过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一职。小组治国加权力集中是习近平执政特色，他为何要将手中的大权转交蔡奇？蔡奇有何德何能能够让习近平选中了他？现在谁是当今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蔡先生您好。
小平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您好，蔡先生大家好。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请问蔡尚昆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呢，搞了无数的小组。说实在话，他今天究竟当了多少个小组的组长啊？人们都已经不太去数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他把自己抓到的这些小组长这个权力呢，啊，陆陆续续的交出了两个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已经经过官方的正式的确认，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党建小组这个职务啊，蔡奇已经担任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南华早报啊，报道的这个网信啊，网络安全的这个小组呢，他也交给了这个啊蔡奇，但是呢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那么这样一个交权的过程之中呢，那么胡平先生就有一个说法。那么在念了胡平先生的说法之后呢，我再来听听啊蔡尚昆啊先生的意见。那么胡平先生什么意见呢？胡平说啊，如今十年过去了，习的很多亲信已经身居高位了，习就用不着自己还去当那个小组长了，就可以让他的亲信直接当小组长了。蔡先生啊，你怎么看？
我比较认同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说法，因为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啊，这个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个时候的无论是江泽民的留下来的一些遗老遗少，还是胡锦涛的当时呢提拔的一些呢谈判的这个重要官员呢，都具非常重要的一些岗位。所以说呢，出于一种信任，因为习本身呢对这个派系啊他是非常之敏感的。尤其是呢对胡锦涛啊留下来的这些谈判，他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刚刚呢在十八大这个班子组建没有多久啊，我们看到第二年的时候，因为十八大开呢是12年的这个下半年，已经很晚的时候了。但是到13年的时候啊，刚刚啊他跟李克强啊进入到一个所谓的习李新政的外界这么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就很快呢就成立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实际上呢就是把国务院的这些权力啊就基本上呢就已经拿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人们看到呢当时呢有很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者是呢以这个其他的方式的名义成立这些小组，而且这些小组的习近平呢自己都亲自的兼任了小组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是出于对这个国务院呢，特别是他当时这种呢合作伙伴呢李克强的一种民选的不信任，或者是呢一种民选的一种蔑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就成立了呢各种各样的小组。所以说就会冒出来后呢我们看到的凡事他都喜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呢就是已经呢后来做到冷火纯青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包括像国务院的一些基本的人事部署啊，你包括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推荐提拔呀，跟李克强呢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我们讲啊，过去李克强在国务院呢，10年，实际上呢，他根本呢，什么东西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呢，他也做不了，只有出了问题呢，他要承担责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呢，行使一个所谓的国务院总理的一个行政职权，因为行政职权呢，很多的都是以小组的名义把它拿走了。所以，当然现在就不一样了，尤其是20大之后，我们看到呢。满朝文武啊，基本上呢都是习近平呢来亲自挑选、亲自审定的，这样的一些他放心的，或者是比较放心的，或者是比较认可的这样的一批人。尤其是现在在核心层，我们看到啊，核心层无论是国务院还是那个主管党务的，这个蔡奇，这都是过去啊跟他在一起的有很长时间的交集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说他现在比较放心的，把这个权力呢，或者是把这个小组长的。这个头衔安放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呢，我不认为呢，他把权力呢会下放给他们，只是给了头衔给他们，但是权力呢还高度集中在习的手上。这几个人呢，我相信呢，他们即使有了这个帽子戴在这个头上，或者是呢，这个有了一定的这个权力，看上去，但是呢，他们没有根本没有想过呢要去跟习近平呢分享这个权力，很大一部分那个程度上啊。都是带着这个头衔，然后呢，把习近平呢还是高高的抬起来，而且呢，凡事呢都会向习近平来请示汇报，主要是现在还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谢谢我们的蔡先生。给头衔儿啊，但是不是意味着他放权？那么，戴玉文先生呢？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前一段在《美国之音》写的那个这个中共的新三人帮的这个文章呢，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呢，关于这个《南华早报》报道，这个习近平啊，把这个网络撒谎的这个头衔交给了蔡奇，这个报道之后呢，对你有采访啊。那么在这个采访里呢，你有一种解读啊，好像跟这个胡平先生有点不一样。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此举表明了习近平正在继续向他最信任的助手放权。后面那句话我尤其感兴趣，并寻求组建新的权力结构。那么从这个权力结构来看呢，你说习近平管军事、外交、安全，那么李强呢负责监督政府，而蔡奇呢是监督党的工作。那么开始形成了一个以习近平为首的紧密的权力中心。那么这个是否意味着？蔡奇的这个职位的安排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这个出现的一种迹象呢？你想请你解释一下，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我提到的这个概念，这个中央三人帮的概念哈。很多人批评我，说是中央不存在一个三人帮啊，我其实是借用所谓的四人帮的这样一个名号，并不是，但是我指的是当时这个周恩来所说的中央政治啊，这个毛、这个林和江啊。所以周恩来当时写的说，你要了解这个中央，就要了解这个中央政界。中央政界主要指的这三个人。所以我讲，就要理解中国当今的政界，就要理解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李强跟蔡奇的关系啊。他们三人组建了一个新的这个三人帮。当然，我为了是借用四人帮这个名号，这个帮这个让大家容易更那个容易了解，是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是要组织一个什么路数的四人帮那样的帮派，不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人都没有看我的文章啊，所以从这个名称里面来理解。那么我认为哈，大权当然都是习近平总揽，这毫无疑问。但是在总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是说有工作的侧重啊，这里其实也谈不上是一个分权的问题，就是一个工作的侧重的问题，就是说。李强管经济，他是总管经济，他是总理嘛。当然，经济的最后决策大权是习近平，这毫无疑问的。这但是具体的负责这个经济工作，应该是交由李强来负责。那么党建呢，当然也是交由蔡奇，因为蔡奇是这个常委里面的老五，他就是分管党建的啊，就是分管党建的啊。所以我这里要，可能外界对这个很多人对中共的这种权力结构不理解啊。说是，比如讲，就是这个蔡奇接任这个党建小组组长 就觉得有点大惊小怪。其实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管党建这块的，而且这个管党建的中央常委就是党建领导小组的天然的主角。习近平过去也做过，习近平这个当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时候当国家副主席的，那个时候也做过。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管党建的，所以那个刘云山也做过啊。习近平之后是刘云山，刘云山之后是王沪宁，不是习近平亲自把这个啊，不是习近平亲自管党建小组，领导小组组长做到现在，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又让蔡奇做啊，这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都认为就是说习近平把这个权力交给蔡奇了。其实中间是刘云山做过，王沪宁也做过，现在这个轮到蔡奇管党建，所以他就当然就是党建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网络信息和安全委员会了，王沪宁曾经担任过网信办的这个网信委的副主任啊，这点要清楚。但是现在习近平把这个主任位置清楚交给了这个蔡奇啊。就是说王沪宁那个时候他没有只是当副主任，他没有做主任，所以这里面确确实实是对蔡奇的一种信任。但为什么会让蔡奇做主任呢？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大家知道可能也忘了一点，就是蔡奇曾经做过国安委的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啊，是正部级的常务副主任。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网信委呢，它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宣传，网络宣传这一块啊，这个蔡奇包括就是说包括过去的这个刘云山也好，包括这个王沪宁也好，这个管党建的常委呢，一般也就是管宣传口这一块啊，所以他们也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这个组长。网信办这个位置了，就是网信委这个位置，既有网络宣传的这一个职能，也有安全，国家安全的一个职能。因此由于这个蔡奇以前做过国安委的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所以现在习近平就很放心的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职权交给蔡奇去掌管了啊。就是我前面刚才讲的王沪宁的时候曾经做过网信委的副主任，现在就是蔡奇由于对就是习近平由于对蔡奇的这个信任，所以把这个委给就是主任的位置也交给他了，不断让他既是做副而是转正了啊。但是这个东西不会公布的，为什么？这个中央这个，因为除非你开会，这个蔡奇以网信委这个身份开会才会公布，不开会的话，这个中共的这个叫党内的人所任命的这样一个信息领导职务的信息，它不会一个所谓的正式的公开的。所以你如果就是说从网站上查，你永远都查不到的，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会披露。而根据过去的情况呢，网信委呀、大概就是每五年才开一次会，所以你基本上你是查不到的。这样一个就网络上就是说，就我们讲这个网信委也有自己的网站，你从网站里面是查不到说这个蔡奇已经正式接任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现在你没法这个证实，现在是因为南华早报，但是我相信南华早报的这个信息是应该是正确的。所以来讲的话，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当然就是说他们三人就天然的就是说左右两个护法大臣了，所以就是说对于他来讲的话，他能够就是说集中精力处理一些这个更宏观的更长远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关系啊，包括军队呀、包括安全口啊，这个东西他是要亲自来抓的。其他的问题呢，那就交给这个两位近亲大臣去处理。当然他们的最后决策是要让习近平来负责的，大概就是一个中央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
这个蔡奇当这个网络撒谎这个事情，刚才邓文先生解释，可能跟他原来负责个国安工作有关系。那么我再补充一个，可能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就是说这个新的国安委蔡奇是副主任，而在前面那个时候呢， 啊，总理、委员长之外呢，只有两个副主任。那么现在这个国安会是三个副主任。那么蔡奇这里头，那么日经啊，经济新闻的时候也注意到，就是说蔡奇能够入国安委啊，是习近平对他的一个重视，这是一点。另外呢，刚才这个邓文先讲啊，这个啊，负责党建的这个事情呢，在很多意义上呢，它并不是这个总书记一个人的事情啊，因为他提到刘云山啊，也提到了这个王沪宁啊。那么王沪宁的例子我查过啊。我没有发现王沪宁当党建小组组长的任何记录。那么从2012年以后，这个党建小组的这个组长的这个职务啊，就不见有新的人担任了。就是习近平这个2012年以党建小组组长主持过一次会议，一直到今年的4月3号，这个官方披露蔡奇当组长。等于2012年到2024年之间，这十几年里头呢，啊，好像中间就除了习近平这个名字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当党建小组的组长。所以这我是好奇的，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你怎么解释？对，
我刚才讲了，我这个为了确立这个事情，我今天早上都查过哈、啊，你就新华社的都做这个、那个。刘云山做党建小组组长，你打去刘云山党建小组组长就跳出来。OK， 我不知道你怎么查的。然后另外这个王沪宁，你他这个百这个是那个维基百科里面都有的啊，这个党建小组组长。
OK， 好，那么我们接着问啊，谢谢那个蔡在那个邓勇先生澄清这个事实啊，就是等于是在2012年以后，你查到的资料是王沪宁是党建小组组长，
哎，
那么我继续讨论啊。下面我们就请问，那么我下面继续讨论这个这个问题。我们请问啊，对那个蔡顺功先生，那么最好奇的就是说，在这个三个人里头呢，啊，这个蔡奇现在啊，这个从习近平手里开始接手小组组长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习近平会看中了这个蔡奇啊？正好呢，您在这个推特上呢有一篇很长的一个推文。啊，你点了出来这个蔡奇的这个献媚功啊，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我想进一步听听您的解释。
我觉得习近平呢对蔡奇的这个信任呢，他不仅仅是他们从福建到浙江，还有到北京呢，长达将近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私交。更重要的呢，我认为呢，还是蔡奇啊在北京主政这个期间呢，他是不折不扣的，完全的去落实执行了习近平的关于北京的发展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指示，尤其是在北京市的党政机关的搬迁这个问题上，在清理这个北京的低端人口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他是为习近平呢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且以实际行动啊表现出对习近平那种无条件的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忠诚。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蔡奇呢之前呢，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啊是郭金龙，北京市的当时的市长啊是王安顺，在那个之前呢，习近平呢就试图啊，刚刚上任不久啊，就试图把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呢、就搬出去，但是当时的郭金龙也好，王安顺也好，他们一直是采取的一种软抵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呢，我知道有个信息呢，就是有一次呢，国务院的总理当时李克强啊视察北京的时候，专门听取了一次啊北京市委啊有些这个搬迁的这个相关的汇报，提到了这个大规模的要搬迁的这个事情，李克强呢当时没有这个说反对或否认，只是呢表明了一个态度，他说呢他在上任的时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啊已经明确的对全党全国以及各族人民呢、有过一个承诺，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不允许各个地方搞大规模的楼堂馆所的建设，包括中央机关也不允许。你北京市党政机关的这个整体的搬迁呢、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北京市呢，你要考虑到你自身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呢，原则上呢是不在财政上提供补贴。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后来呢，他们就一致呢没有去落实执行了北京市党政机关的搬迁这个事情。到了这个2016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突然当时呢就把这个北京市的市长啊王安顺呢贬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一个副主任。 这个时候呢，蔡奇呢是有直接的从当时的国安委啊，他已经做好了预备了，已经把他从国安委的这个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专职副主任呢、啊，已经提为了常务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的那个级别呢，已经是正部级了。尽管那个时候呢，蔡奇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所以说呢，他是从2016年10月份直接空降到北京，空降到北京呢，做了代市长，到1月份呢，只有2个月之后，北京市呢当时就开了这个会议，就这个人大开会啊，就正式确认了，蔡奇啊，作为北京市的市长，但是呢，只有5个月，只过5个月的时候，蔡奇呢又直接的拿过了郭金龙的北京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可以说呢，在一连串的这个运作之后啊，蔡奇呢就迅速的掌控了北京市的党政大权，接着我们都知道的，北京市大兴呢、啊、当时就发生了一场这个火灾，这个火灾呢，你要正常的情况，你就是局部的处理一下就行了，但是呢，蔡奇当时用的手法，借助这个火灾，在北京全市范围内，要这个搞这个违规这样的车间，这样的车间过程中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驱赶那些地摊人口，而且导致啊一下子导致几百万人在北京实际上流离失所这样的一种状况。国内当时啊，无论是媒体也好，包括高层也好，对蔡奇的这种做法呀、啊，实际上呢是极其的不满的。而且我们看到当时在网络上啊传出一个蔡奇的一个内部讲话，他说到了北京市内无小事，你到了基层，你就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啊硬碰硬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就是感觉到是非常之强硬的，而且呢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北京过去它的繁荣、它的兴旺与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啊，实际上是有非常之大的关系的。尤其是呢，北京有一段时间呢，还专门的给农民工子弟啊开办了些学校，而且呢，允许呢大量的这个不同层次的人啊能够在北京来居住、来生活，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北漂的群体。所以说，导致北京呢不仅成为一个政治中心，一度呢也成为了一个经济中心。但是呢，自从蔡奇上任之后啊，驱赶地摊人口之后，北京的经济呢实际上是一致处于一个萎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啊，面对当时舆论呢 对蔡奇施加的压力，蔡奇啊根本不在乎，而且呢，他在《人民日报》当时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中提到啊，他说党的18大以来呀、啊，习近平呢2次视察北京，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北京呢、啊、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而且呢。这个对首都的工作啊，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这个话的意思呢，是非常之明确的，就是告诉外界，北京市现在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呢，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去做的。所以说呢，从某种程度上，舆论对他的这种指控，实际上呢，是把他的转向了习近平。所以说，习近平呢，必须要保护他，必须要力挺他。因为习近平呢、啊、跟蔡奇啊，在履历上我们看起来，他们两人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当年的插队知青，而且呢，这个蔡奇啊是在20岁的那一年，入党，入党之后又被推荐，成为工农兵的学员，当时进入了福建的这个师范学院，政教系啊读书，所以说呢，他们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经历也好，他们的履历也好，他们的以及一段的学识也好，都有些那类似的地方，所以说他重用他是很正常的。
过去的经历加上这个，尤其是蔡先生提到的，就是蔡奇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啊，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清理低端人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搬迁啊。那么这是蔡成功先生的解释啊，我们的网友的点评也来了啊。那个有关网友呢叫 Terry 啊，他说习近平啊无论去哪儿都带着蔡奇，可见他对蔡奇有多信任有多真爱，蔡奇俨然成了习皇上的贴身保镖。那么南花花呢，他说呢，一个酷吏成为习近平最相信的人啊，这是中共国最为奇葩的一个事件。 然后这个 Jack 六呢，他说不是蔡奇大战李强不存在的，没有洗点头都不敢过界，而是党管一切的理念之下，中办的重要性增加了啊。那么我们这是三位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讨论为什么习近平看中蔡奇啊。那么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刘妙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蔡奇被指派为这样的角色一大原因是因为他已经67岁，无法成为接班人，因此呢习近平较为放心。蔡英文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其实这个东西，这个观点我觉得未必正确，因为所谓的这个接班，就是说这个年龄任期的问题啊，就在习近平时代就是已经完全打破了，首先他自己打破了，另外我们讲王毅，也已经到了67、68岁，但还留任，所以这样子看呢，要这个他愿不愿意用你，愿意用你的话，就年龄就不是一个问题，不愿意用你的话，年龄没到也是问题，也会把你赶下去的，所以这里不是这个年龄的问题，关键呢当然就是第。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忠诚的问题，这个忠诚的人嘛用的就是顺手啊，其实就是习近平用蔡奇啊，这个后来用的我觉得都不奇怪，让最让人奇怪的就是他让一个政治局常委做中办主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讲至少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因此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现在习近平到哪儿去的，蔡奇都跟随啊，所以讲这个蔡奇就是一个跟班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这个蔡奇只是起中办主任的作用，因为中办主任这个总书记到哪儿的话，中办主任就到哪儿，我们讲这个大家都有一个怎么一个民间的一个这个戏称的，中办主任是大内总管，他是为总书记服务的，或者说就简单的称之为是我的这个一妹啊，总书记的一号秘书啊，中办主任啊，所以讲到当然你就说这个总书记到哪儿，你这个秘书就要跟住到哪儿，所以就跟他这个常委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啊。这样的话，事实上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这个蔡奇的这样一个身份是矮化成了一个常委，矮化成了一个中办主任的一个角色。过去我们知道这个中办主任充其量。就是这个做一个这个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我记得这温家宝做中办主任的时候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个有没有做中办主任的我没查啊，大概可能就是有的话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就是说用常委的身份做中办主任的话，确确实实就是打破了一个过去中共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惯例一个常识，因此来讲的话。后面的呢，我们讲他兼任的一系列党内小组啊，是因为他这个常委的身份，这个党建、宣传、文教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身份，所以他相应的这个会党内会设立很多小组，比如很多小组都是，比如党建小组，这个是很长时间都存在的啊。习近平时代了，就是大家说他这个小组桌就是现在的六大委员会啊，党内的六大委员会，过去只有两大，就是财经委，过去是存在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外事委，是过去是存在的，就是有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讲这个其他的深改委啊，什么国安委啊，这个网信委啊。以及去年设立的金融委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后来才设立的啊，才设立的。其他的什么文明小组呀，什么宣传小组呀，什么什么这个党建小组呀，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支联的这样一个分工啊。过去的中共都存在着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些东西并不奇怪。因此从这个属于党的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来分析了，当然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讲习近平时代，它是一个所谓的，过去我们讲是以党这个来这个党是在二线，政府是在前线啊，在一线，但是习近平时代是以党，不但是以党领政，而且是以党代政啊，以党代政。那么过去就是很多政府要干的事，现在党全部来做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李强做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的工作条例，修改工作的，把国务院的这个职能，这个降格为是执行党中央的这么一个办事的这样一个功能，办事的功能。 过去国务院是有一定的，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独立性的，但是如果您仅仅是一个办事的功能，那你的决策功能就是没有了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上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决策功能啊，决策完了就要下面交给谁谁谁谁去办啊，谁谁去做，所以说你就沦为这个第二支的功能，这是李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讲今年两会的时候修改了这个国务院工作条例还。
啊，对，其实这个话题你可以再短点，我们时间有限，对，嗯，
就是讲这吧，嗯，
好 ，OK， 那么我们最后还有啊，我问一位嘉宾一个问题，然后呢，请我们嘉宾尽量的简短的回答，就是现在这个蔡奇的这个位置出来以后呢，那么就有人在问谁是当今中共的二号人物，那么这个有几种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从法律上来看啊，从这个党内排名来看呢，有的人说李强是二号人物，那么有的人说现在没有二号人物啊，那么是《金融时报》最近采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吴慕然的观点，他说中国没有二号人物，那么现在有人说呢，蔡奇是二号人物，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蔡奇是二号人物呢，可以呢作为一个参考系数，当然呢也可以呢说没有二号人物。我一直呢就是这个对于玉文的这个三人帮的说法呢，我是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习是完全是大权独揽，因为不管是这个国务院也好，还是呢蔡奇掌管的那些部门也好，只是说呢他给他了一些不同的头衔。但是真正的要讲呢，权力呢都还没有完全的落到他们头上。如果他真正的信任蔡奇的话，现在中央党校的校长啊，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为什么还在李希的手上？为什么呢？他不交给蔡奇呢？按说管党务，中央党校的校长或这个国家人事学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这个职务的话，是应该要交给蔡奇的。所以说他对蔡奇尽管是亲信，他也只是呢有限的放权，没有说完全的。把这个权力放到他的手上。
啊，这是有意思的啊，对蔡奇也是有限放权。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呢，
对文先生就是说，
对，还有一点呢，要补充一点的，因为蔡奇过去呢，在福建的时候呢，跟习近平呢，他是有过一段特殊的交集的。因为蔡奇啊，一直当时是在福建省委办公厅工作。办公工作呢，习近平呢在90年的时候，当时就担任了这个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市的人大主任。但是那个时候的福建省委书记啊是陈光义，陈光义呢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呢处得相当不好，而且呢一致他不让他进常委。所以说呢，长达3年多的时间，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既然呢没有进到福建省委常委。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习近平呢是以一个厅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担任的这个福州市委书记。在那一段呢，那个时候呢，蔡奇正好的是在福建省委办公厅，而且是呢，他是在办公厅呢是跟书记对接的。那个时候据说呢，他们之间呢跟习近平呢，他出过很多的主意，包括传递过很多的信息，叫他耐心的等待。而且呢，到93年。贾青林呢一接手福建省委书记第一时间呢就是解决了习近平的这个常委的身份，而且呢就是解决常委身份的解决了副部级身份之后，当时的已经是蔡奇是福建省委办公厅的副主任，从当时的这个文件呢流出来的看呢，当时是明确蔡奇啊是服务近平同志的，有这样的一段。这段时间呢，实际上呢，他们之间呢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这样的一个私人友情关系，有这么一个一段经历，这个关系是非常之重要的。包括后来呀，蔡奇下到这个下面三明市啊去挂职，包括后来呀。这个跨省交流。
好了，
实际上
这个蔡先生啊，我们这个话题要打住。你这个要打住。最后呢，我想问这个戴玉文先生一个简短的问题，就是说。在三个人中啊，就是你的三人帮中啊，现在好像有这个李强看弱啊，蔡奇看升的这个趋势，你怎么看呢？
我刚才这个刚才蔡新国先生说他不同意，其实他还没有理解这个我中央三人帮的含义。我刚才讲了是对应当时这个周恩来讲的这个毛林江，当时毛林江、林彪和江青也不能独掌大权，也不能这个独独决策，也一切听毛泽东的哈、啊。我就补充这边，那么这个我认为啊，就是。基本上应该说是不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二号人物，但是从这个分量上我还是认为李克强更重一点。为什么呢？这个一个根据就是说 习近平自己这个掌管的这个类似应小组组长委员会主任的这个机构里面，像我将刚才上面列举的六大机构，大多数都是这个李强和蔡奇都在里面，但是一般来讲，这个李强是排在这个习近平后，紧随习近平之后。或者说李强是这个副主任，习近平只是一个蔡奇只是一个这个排的李强之后，或者蔡奇只是一个委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在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呢更多的会把权力交给这个李强。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就是这个三年疫情最好的一年，那个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是这个李强在推动这个取新冠疫情以及政府重新聚焦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新闻报道。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两个人就是不存在在习近平之上。
邓勇先生，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了，就是你说习近平还是更多的时候把权力给李强啊。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峰先生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讨论，泽连斯基发出战败警告，美国是否画出北京援俄的新红线。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喝一口茶，我们一会儿呢回来接着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募捐视频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国会再不伸出援乌之手，乌克兰将面临失败。与此同时呢，美国财长耶伦警告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如果你们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美国不会放过你。乌克兰战败的结局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耶伦的警告是否可视为美国对北京援俄的新红线？北约秘书长近日表示，乌克兰最终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俄罗斯妥协才能结束战争，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峰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颖文先生，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援助呢卡在了这个国会，那么欧盟那边的援助呢现在进展也不大，说实在话，那么等于西方的这个援助呢后劲乏力。那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说乌克兰要战败，那么这个概率就多大呢？
我想这个泽连斯基说战败呀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施压美国和这个欧盟的这个你的援助要快快的到来啊，否则的话呢这个前线这个危机啊，所以我们因为美国这个由于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争论呢，这个援乌600亿元迟迟不能够批准。刚才主持人来讲的欧盟方面呢，这个他做出了一个未来的好像是一千10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援助，但是是未来几年的事情吧。所以说现在来讲的也是由于一些成员国的这样一个内部的不同意的话的话，这个很慢。而这个乌克兰来讲的吧，虽然讲的乌克兰是自己是跟俄罗斯作战，但是它背后是紧迫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背后的支援。如果没有这个支援的话呢，对乌克兰来讲的话是确确实实是有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讲他就用这样一个东西来，就是说你讲是威慑也好，或者你讲是其他的因素也好，让这个美国你尽快的通过这个军援，否则的话乌克兰败了的话呢，这个下一步紧迫的就是欧盟会受到俄罗斯的威慑了。欧盟受到俄罗斯的威慑，当然就是北约啊或者美国会受到俄罗斯的威慑，所以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含义，他确确实实是已经感觉到了就有这种失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去年这个乌克兰这个广为宣传的所谓的这个春季攻势一直到夏季攻势，这个后来的结果呢并不理想并不理想，反而是这个俄罗斯在战场上是小有斩获啊，小有斩获。那么以现在的这样一个形势的话呢，因为两边战争打的时间太长，它就是一个国力的战争了啊，打的就是一个国力。而用国力来比较谁，乌克兰它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我们讲无论是用国土的面积，还是从这个人口，还是从这个经济的能力啊，虽然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去年还是有经济增长的啊，所以说今年呢预期这个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啊。因此来讲的话呢，这个所以讲这个你如果这个乌克兰背后没有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财政支援，这个财政支援的话，一方面用于购买武器，另外一方面用于这个我们讲这个乌克兰政府的一些日常的这个战争这个支持的运转所需要的这个开销，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军援，没有这个金钱的支援的话了，你这个运转都非常困难，你还更不用说打下去了。我们最近看到乌克兰这个连着这个这段时间已经把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动员的这个征兵的动员的年龄下调到25岁了，25岁，这是一个基本上是表明就是说前线这个兵员都比较吃紧，所以要年轻人上去。所以说从种种情况来讲，泽连斯基说有战败的可能性，他也不单单并不是说仅仅是出于推出这个支援这个角度，确实也存在就这样一个风险。
好，谢谢。那么这个时候呢，北约秘书长啊施滕尔贝格呢最近接受 BBC 的采访呢下面是他讲话的一些要点啊。他相信北约联盟呢将在7月前就乌克兰的长期投资协议呢达成一致啊，7月份的啊。他表示乌克兰必须做出某些妥协的决定啊。他表示啊，军事支持对于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啊，并迫使普京放弃其占领土地至关重要，但是乌克兰最终可能也必须做出让步。那么蔡世空先生啊，这个北约秘书长啊，这个时候放出乌克兰必须做出妥协的这种暗示的话呢，你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现在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啊，当然打的主要是打的是财力啊，是吧？你没有财力的话，你这个仗啊是很难打下去的。刚才玉文也讲了，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它的人口基数、它的军事实力，肯定是要远远的超过乌克兰的。而乌克兰的这个西方世界对它的支持啊，口头上的支持当然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军事装备 在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犹犹豫豫、拖拖拉拉，而且呢不是那么坚定的。但是俄罗斯的背后，它有一个广阔的腹地，这个腹地呢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呢承接了俄罗斯这场战争呢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物资和装备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讲呢？现在俄罗斯啊打了两年多之后，我们看到难分难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本以为俄罗斯啊它的军事实力也好，它的人员消耗也好，已经到了呢维持不下去的这场战争呢，没办法打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它的军工能力，它的人力物资基本上呢又能得到了满足，而且呢处于跟当时啊发动这场战争之初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中国来支撑俄罗斯这场战争。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啊，从这场战争之初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肩并肩、背靠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呢，这个当年呢，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啊，栗战书啊，去出访俄罗斯的时候，已经明确的讲过，中国呢会策应俄罗斯。在中国人的话语里面呢，所谓的策应呢，那就是呢提供一切的帮助，不用通过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看到呢，去年呢，中俄之间的贸易啊，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金。这在过往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两国的贸易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啊，而且两国的领导人呢、过去想都没想过，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突破了2000亿。而且这只是公开的数据，我相信呢还有很多不公开的数据，通过朝鲜、通过伊朗啊，还提供了呢不少其他的一些装备。只是说西方呢在这方面呢，他没有抓到真正的太多的证据或者把柄，西方呢也不愿意跟中国呢完全的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战争要打下去，你看看现在欧盟整个欧盟的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呢，也是口头上的东西，相对更多一点。而且呢，对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啊，大家无论是提供这个军火也好，提供这个财政支持也好，都不是那么干脆，也都是的拖泥带水。美国就不用说了，因为这场战争打的话，美国最早啊，他是号称是应该是全力支持乌克兰的，但是现在今年美国要大选，而且两党啊面对这个问题啊，他意见不统一。美国国内的实际上啊，意见也是不统一的。你比方说乌克兰，它地处啊是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你打到这场仗打到现在，欧洲应该呀首当其冲，应该呢全力的不计一些代价的来支持乌克兰打这场战争。如果是现在整个欧洲团结起来，一致的向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我觉得这场战争呢还可以呢能够打下去。而且很有可能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很有可能呢，让俄罗斯啊接受战败的这个局面。实际上，去年呢、实际上是时机啊，有很好的机会啊、尤其是当时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叛军呢、出现了已经前往莫斯科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个时候如果是北约或者是整个欧洲，给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这样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呢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的话，我觉得这个当时呢可以呢借助那个机会。那可以扭转这个战局，但是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你没有抓住，所以说呢，欧洲也好，都是来讨论去，讨论去，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对乌克兰的支持啊是有限的。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本来呢，共和党呢一致呢对这个欧洲啊，没有把这个整个欧洲的防务的事情呢、肩负起来，共和党呢本身呢对欧洲就有不满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今年尤其面临大选。美国这个600亿迟迟的不到位，我觉得乌克兰这个战争呢、怎么打下去啊？你打仗，你这个兵马未动啊，粮草先行。你现在没有粮草，没有资金，没有这个武器装备，尤其是啊，西方呢对这个乌克兰呢，一直是限制提供一些呢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说导致乌克兰呢打到现在，实际上处于非常被动的一种状况。你到现在为止连制空权都没有，你没有制空权。你这个战争你打越往下打实际上越困难，你完全是靠人力资源来拼的话，你怎么拼呢？俄罗斯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有1亿多人口，你乌克兰呢通过这场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有1000多万人呢已经呢逃离了乌克兰，已经逃离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乌克兰国内啊现在估计只有3000万人口，这样的一个规模你怎么来跟俄罗斯啊再去比拼？ 最主要的俄罗斯是有个强大的中国在背后啊，做默默无声的这种支持，而且是呢，没有啊让西方世界抓到太多的把柄的这样的支持。
啊，蔡正坤先生，我想请问你，追问你一个问题，可以简单点回答，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真的战败了，那么北约的集体安全这个防务是不是个笑话？那么你担不担心西方新的绥靖主义的这种危害？啊，你可以，这可以简单回答，对，
嗯，我觉得呢，如果说乌克兰的这个这场战争呢、啊，最后哎，比俄罗斯啊，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呢打下来之后，那就意味着乌克兰呢彻底的战败。彻底的战败呢，意味着呢这场战争呢，实际上呢对整个欧洲来说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它周边的那些所谓的原来的加盟的小国、啊、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北约在这个问题上，它要承担的很大的责任。整个欧洲也将会呢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啊。跟整个欧洲的关系啊，过去啊一直是一种呢比较密切的一种关系。尽管呢克里米亚这个岛啊被吞并之后，包括德国一直都没有提出任何、啊、实质性的这个反制措施啊，而且相反的呢还从俄罗斯大量的进口能源。所以说整个欧洲过去的把能源呢完全是押宝在俄罗斯的身上。这两年呢你看看战争打响之后啊，能源的价格轮番的上涨啊。当时俄罗斯是想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逼使的欧洲完全的呢这个能够导向啊，或者是保持一种中立但是呢，俄罗斯的这个随着这个原油的价格上涨之后啊，俄罗斯它的财政呢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因为呢你不向欧美啊出口它向中国啊、向印度啊这些国家出口，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替代过去欧洲的这个市场。所以说导致现在呢，欧洲如果是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失去乌克兰的这个危险性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啊，包括波兰在内、芬兰在内、包括地中海三国在内，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为这个是一个摆在这个北约或者欧洲啊这个现实的威胁所以说北约必须要高度警觉这个问题不能再采取这种绥靖的政策，这种绥靖的政策只会指集权呢、啊，它会一步步的越来越逼紧一步步的使这个。这个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啊，出现了巨大的一种变化。
好，谢谢。那么有关的网友的点评也进来了啊，我念一个啊，这个狮子先生啊，中国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支持呢，事实上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那么刚才蔡先生说了啊，俄罗斯有一个广阔的腹地啊，那么就是中国啊。那么杰克六说呢，这就是小国的悲哀，自己没有能力，只能指望外援。事实证明，靠别人真的靠不住。美国老不可信，600亿美元大半年还在扯皮。那么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下面请问邓云文先生啊，那么刚才大家都关注中国的问题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耶伦呢有一个讲话，就是中企不得为俄罗斯啊战争呢提供物资支持。那么呢，与媒体注意到可能是美国现在画出的一个新红线，因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星岛日报》说，他原来布林肯啊，在接受美国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致命性的援助是包括弹药到武器，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将遭致严重后果。那么现在耶伦变成了向不得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争提供的物质支持，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新的这个红线啊？蔡邓勇先生，听您的看法，嗯。
觉得谈不上是新的红线，可能是这个警告的语气有所提高啊。那么耶伦这个话，不中企不得向俄罗斯提供这个物资一样的，这里变成就是一个他有个灰色的解释空间，什么叫做物资了？那正常的贸易算不算的啊？算不算的？所以我讲了，美国的意思还是指的是呢，从那个致命性武器上往后退其实他也没有往后的，他以前也是在讲，也就是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啊。大概是我讲耶伦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得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当然中国的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说法，所以说我卖给俄罗斯我是卖的民用产品，然后他把这个民用产品改成的军用，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他是中国是用这个来辩解但是其实对这个问题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战略的层面就是说中俄贸易本身就是对俄罗斯的极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来的中俄贸易是从过去的不到1000号到后来的1000亿美元多一点，那么到去年呢，就是已经从1400多亿美元突破了2000多亿啊，2100多亿吧，今年可能还是在这个比例上会更多的。那这个这么大的体量的贸易量，就完全代替了过去这个我们讲俄罗斯跟欧盟或者俄罗斯跟其他国家的这个跟俄罗斯跟欧盟跟日本跟韩国跟美国等等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量。所以讲这个从宏观这个角度来，从战略上来讲，中俄贸易的这个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提升呢，就让俄罗斯的那个经济就能一个强久的一个支撑啊，这是从战略层面来讲。那但是从战略层面讲，我觉得美国没法来做这个，说你总不可能说把中俄贸易都禁了吧？你说中俄贸易都是都违反了美国的规矩，就是那这个美国就这个角度好像就是说，就你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所以美国就退而求其次，就是军民的两用产品啊，军民两用产品你不得提供啊。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呢，中国方面还是也不能说他完全就会无视这个美国的警告，他确实是也是在小心翼翼的去规避，规避。那么他所找到的一种方式呢，假如说他认为中俄的这种重要性，俄罗斯不能失败，那我要提供给中美两岸才能，那你就有可能，第一，他是在国内，我就做一些企业啊，就是。成立一些专门的企业，你要记得这个企业就制裁吧，我就是去为他为这个制裁做的啊，所以讲，就好像比如讲，我这个银行，我就是为中俄贸易来做的，我就这个银行不跟外界发生，不跟海外发生联系，你制裁他其实也，因为他主要是在这个
戴先
国
生
内
还有1分钟，
另外一个就是从第三国啊，比如讲这个。就是在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呐这个这样的所谓的卷口的这样一种这样的物质贸易，来把一些军民两用产品输入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了啊。
好，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网友的点评啊，我们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也练两个啊。第一个呢是 Observer 啊，他说索性老天啊眷顾，给台湾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的屏障，乌克兰倘若有一天有一个天然屏障如台湾海峡，相信俄罗斯也不敢去侵略他们啊。于次郎呢？上次我从他的留言中，我知道他是来自台湾啊。他有一段留言，他说：“泽伦斯基在暗示这场战争将以乌克兰被俄罗斯强占而结束，而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想要的结果。美国从战争一开始就以拖延军援和断掉芯链来威吓这个威吓乌克兰不得攻击俄罗斯本土，处处都乌军绑手绑脚。可预期日后台海战争，美国也可以这种模式压着台湾让中国打啊。”这个观点呢，于次郎先生有点太悲观了不知道对美国批评公不公平。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呢，那么应该就到此的为止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时评人一位是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另外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呢，在节目中呢都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观点，这些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是星期六，美国之音呢纵深播出对民族理论大师戴亚门的专访，探讨在中共的这个习近平的治理下呢，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奥威尔式的集权。除了对全球民族可能带来的灾难之外呢，中共究竟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可能性？美东时间明天上午9点钟呢，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